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都忘了我怎么没来了哈，好像很多新的朋友哦，我看到志超在哪里了，呀，很多旧的朋友我看到了哈，呀啊，我想我们在开始之前呢，其实啊，我对志超在这里哈，哎，这有意思，跟我讲题有点关系。志超，我那一年去，我来 BCC 2002年的时候，你已经在了嘛？你已经在波一堂了嘛？对不对？哦，好，2002年那时候的人数刚好跟现在这个人数差不多一样，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这样。好，那我们这个牛顿博语堂应该是哪一年开始的？这个 Ben 跟妹在这里嘛？哪一年开始的？这个
2010年
开始聚会哈，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哈啊，最早期2010年到2013年的，你就在这里的，请举手，看一下哈，4位到5位哈，好，请你们手不要放下哈，然后2014年来的请举手，2014年进来的，好，好，然后其他都是2015年。其他都是2015年来的哈，呀，啊，我就是在思考，就是说，任何一个新的堂会，啊，真的是筚路蓝缕哈。刚刚那个，对不起，不要把名字搞错，红军哈，红军的红军刚刚的祷告，其实就是我，其实今天已经在思路了，就是任何一个新的堂会开始，前面几年真的是筚路蓝缕，啊。在我们这边的广东堂啊，是2003年开始，那一个新的堂会开始，第一批啊弟兄姐妹非常的辛苦，然后因为资源的有限呢，啊这群弟兄姐妹很容易烧尽，那你就知道为什么用这个讲题了，那。烧尽了之后呢，蹦掉之后呢，还要靠主死里复活再往前进，然后第二批的同工进来的时候，看见第一批的同工呢心里面就很疼痛，心里面也很爱惜，但是呢有的是可能刚信主，觉得想帮忙又帮不上忙，那同一个时间刚刚冯俊也祷告，就是还有很多福音朋友在这个中间，福音朋友看见弟兄姐妹特别那么用心的去用关怀、用祈祷啊，用各样的善行来服侍他们的时候啊，福音朋友也感觉很窝心。哦，那这整体来讲呢，实在是神一个很大的恩典。在马太福音第6章就讲到说，那这同工们所做的善行、祈祷跟关怀呢，神必在暗中报答你们。现在问题就来了，什么叫暗中报答？这个你怎么确定神的恩典呢？因为当什么时候你不确定的时候呢，你就会摇晃了；当什么时候你确定的时候呢，你就重新得力。所以我们一开始呢，我想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进入2016年、2015年，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福音朋友都感受到我们真的是在末世状态，2015年的征战，2016不知道怎么样，但是呢神的话也是很奇妙，我用的这段话也是南北国的那个时代，在2800-900年前那个时代的光景，很多的不公义，很多的问题啊，那个整个背景跟事实上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很像，所以有人这个信主越久呢我知道有很多地方喜欢新约，信主越久的人读旧约越读越有味道，因为旧约就像你呀，你就在那个旧约的生命里面，那当你一起从旧约的这个神所预备的人物呢，你不仅看到神的公义，更看到神的怜悯的时候，我们那个恩典就确定了，就重新得力。哦，那我们一开始呢我们请大家手牵手好不好，你如果旁边没人呢，你抓一只手牵一下哈，那牵一下，手牵手，我们一起来为2016年求神预备我们迈入这整个2016年来祷告，请 天阿爸父，我们真的不配。我们在读以利亚经文的时候，你说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主啊，我们像极了。但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你重用的先知在你面前软弱的时候，你是如何的扶起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受你怜悯的主啊，我们中间许多刚刚接触你的福音朋友，他每天就是睁着眼在看你怎么扶住这些疲倦的弟兄姐妹。当他们看见的时候，他们不是要看见一个外表刚强的人，他乃是要看见一个懂得靠着主的恩典在软弱中服侍你的主啊。我们就是那样的主啊，我们求主在这2016年，我们相信还有许多的挑战跟征战摆在我们面前，就像你摆在以利亚面前一样。但是主，我们相信你怎么爱以利亚，你怎么呵护以利亚，也会怎样的呵护我们。就我们的心很多时候是被蒙蔽的，特别在这个末世时代，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多福音朋友啊，我们处在一个这个所有公司行号学校都极大压力的环境之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迷茫，我们回到家累个半死，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主啊，那就是以利亚的光景。我们相信我们如何软弱，你就如何的复兴我们。我们愿你用你的话语再一次勉励我们，让我们尽在走在2016年的时候不断的想起这段话，不断的想起你的恩典。奉主圣名求，啊，刚刚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呢，它是事实上是一连串，从17章到18章，这是读到19章。那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状况，就是以利亚在18章的时候，一个人大战850个假先知，然后战赢了。那如果你看18章的话呢，以利亚在18章的末尾呢，他战赢的时候呢，在41节开始，他开始祷告，雨要下了，因为他已经连续很久祷告雨不要下来，现在祷告雨要下来。然后雨快来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在18章的这个第45节呢开始，亚哈王他所面对的是以色列王亚哈王，就坐车到他自己的首都耶斯列去了。从46节开始，这一节很有意思，他说耶和华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王前头，直到亚斯列的城门。这个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不可能跑得快，比马还快。在经文里面我们并没有明显看到这个当然是神的灵感动他，但是没有明显看到他心里怎么想。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个看法是因为以利亚呢已经打了一个大胜仗，所以呢他要赶快奔到那个首都。弟兄姐妹，请问他期望什么？期望属灵大复兴啊！一进去，城门打开，全城的人就像约拿的故事一样，属灵大复兴。这是以利亚很可能心中的时间表还有计划。但是从18章的末尾一进了19章，这个话这个什么故事一转呢，完全不像以利亚所想。他迎接他的事实上是没有在场的母后， 耶洗别，耶洗别就差人去见以利亚说，明天这时候我不使你圣命像那些人生命，就是指那些那些上吊生命的人一样，我的生愿我的生命重重的降罚于我。这十九章从第一节到第二节，然后跳到第三节，每一个反应我们都真的看不大懂。第一个就是说，好，大复兴没来，反而没来，反而蹦一下变成大灾难来了。然后第三节就看到以利亚见了这个光景就起来逃命，真的我们真的不是很容易懂。如果一个以利亚呢，他也跟一个人哦，那看十八章的时候，他敢一个人去面对以色列王，一个人去叫以色列王，你去叫850个先知假先知来，然后再叫所有以色列人来，怎么会怕一个母后呢？这是历史历代我们很多人问的问题。然后以利亚就拼命的跑，远离这个首都，然后坐在那里求死。然后神把他恢复一下之后，他继续走了40天40夜，走到洞里面。然后在洞里面，神两次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不晓得你在公司里面，你在学校里面，在教会里面，可能有时候都会问说：“哎，我在这里干嘛？”我们问我自己是一种方式。你是否有经历像以利亚这样子？当你在安静的时候，或者在混乱的时候，突然一个脑海一个念头，感受好像是从神来的一个提醒：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无论是神提醒你，或是你自己问自己：我在这里做什么？通常做什么？还不是最后的一个问题。当神问你你在做这里做什么的时候呢，事实上更深的一个问题是你到底想要什么。当我们问我们自己说我在这里做什么的时候呢，我事实上我是在问你说，问我自己说我到底想要什么。我们如果在看这个十九章的经文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以利亚所要的所想做的跟神所要的所想做的有非常大的出入。我们看见以利亚基本上有三个思路。第一个就是跟耶和华求死，我不生于我的列祖。第二个就是我主啊，为你大发热心，以色列人这个被约毁坛杀了先知，只剩了我一个人，而且还连续讲了两次。以利亚怎样看自己呢？我们先看我不生于我的列祖。以利亚可能在思想，不知道他的对象是不是摩西。摩西到神面前软弱的时候，至少他都把百姓从红海带过来了，带出了埃及。以利亚如果用这个角度去比摩西的话，他门儿都没有。他如果是人比人的话，但是以利亚在这里是做什么呢？以利亚在这里是小看神在他身上的恩典，而神的恩典不是拿来高举我们的荣耀，而是高举神的怜悯的恩典，错看福音的恩典。我们在看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也很容易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以利亚这个名字是神是我的神，但是当我们一落入这个光景的时候呢，神变成什么呢？我们间接变成神的投射。然后又当我们的整个焦点呢，事实上都在人比人，一直在看跟别人的比较。特别是当我们到一个教会，特别像我们教会有七个堂会，一个很容易的一个比较就是说，哎，那我们人数是不是有在增长？我们不是说不要重视人数增长，而是说我们在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是从恩典看，还是从自己的老我看？这两个差别很大。以利亚在这里 说我不生于我的列祖，他完全看不见。第一个本来就不用提，你本来你站的地方就是神的恩典，那个神的恩典事实上要在以利亚身上做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后来以利亚神给的恩典超过很多人，他看不见。第二个，以利亚神问他说你在这里干嘛的时候，他连续两次同样的回答说我大发热心，以色列人被约毁谈杀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是什么意思？以利亚小看，第一个前面是小看神在他身上的恩典，第二个神以利亚小看神在别人身上的恩典，他把自己看得过高，没有功劳也有个苦劳，然后把自己的时间表跟计划看得比神的时间表计划还更好，自己就会落在一个自怜的状况，甚至于变成用受害者的一个角度来邀功，英文叫 victimization。 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意念很强，有一个意念他一直过不去的，就是他知道神有权柄允许王后耶洗别让他把他的命拿走。对他来讲，他的时间跟计划表，他觉得这样怎么可以呢？这是以利亚的一个很难受的地方。他在还没有成就之前就丧命，那这样子，以利亚前面所做的，他呼唤以色列人起来顺服神的约，建立神坛，然后大战850个先知，他所做的好像一切都化为乌有了。那他所做的，他到底有什么东西存在永远呢？所以以利亚在看自己的时候呢，其实这两个我不生于我的列祖，我也为主大发热心，这两个是有两个根源在里面。第一个就是他落入一个很深的自以为意，第二个落入一个很深的自怜的一个过程。但是神怎么看以利亚？神有四个方面来看以利亚跟待以利亚。当以利亚在那边求死的时候，他瘫在那里不动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到一个程度，我们也是瘫在那里不动啊，我们累死了，就跟以利亚一样。然后神做什么呢？这个神真的是最厉害的心理学家。通常心理学家看到你，就你去找心理学家的时候，通常他第一个问你的话就是说，我们谈一谈吧，你谈一谈你自己吧。你发现呢，神给他做的事情是很实际。他说：“你起来，我预备了一些东西给你吃。”讲了两次，然后最后说：“你当走了路甚远。”神在这里怎么看以利亚？就是以利亚，你的恩典你觉得用光了，但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第二个，神当以利亚，神问他说你在这里干嘛，以利亚说我大发热心，只剩下我一个人，然后神就跟他讲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的面前。那个什么意思？那就是你虽然是这样子充满了自义跟自怜，你可以靠着我的恩典从失败中站起来，但是不是站在你的义，而是站在神的义里面。弟兄姐妹，在读完19章这个段落里面，可能你会有一个困惑，其实是在读旧约的时候很多这样的困惑。你想问说，在19章里面，以利亚的悔改在哪里？为什么神你就这样子饶恕了他？一个人这样的自义自怜自救自恋的过犯，基本上是对神的信心的一个对抗。他怎么这样子？你就说哦，你吃吧，然后哦，你站在山上站在我面前。这句话呢，事实上是以利亚的这个他在前面两次见亚哈王的一个呼召。如果你翻到前面哈，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开始哈，就是以利亚出现的时候，他这样讲：以利亚对亚哈王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神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起誓。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神，那个意思在原文里面是我 我站在永远活着的神面旁边去服侍他。那这时候第一次出来就是跟亚哈王讲说，我不祷告的话，你就三年多不会下雨。那第二次出现的时候是十八章的这个第十五节，以利亚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神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今天必使亚哈见我。然后今天到这个第十九章的时候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个意思是跟前面两个意思是一样的。那个意思是什么？你要从你失败的地方重新站起来，靠着神的义重新站起来。然后神第三个看他的部分说，你回去去告那些外邦的王，然后接续还有告那个要接续你的先知就是以利沙。那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以利亚你是很软弱的，但是在软弱中呢，你靠着恩典要继续服侍我，将恩典的服侍传递给下一代。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在加州服侍的时候有一次也是碰到很多的困难。那个光景就像以利亚一样说，主啊，我累歪了，我受不了了，我需要休息，我没办法再做什么事情，我整个人不行了。然后突然晚上十点接到一通电话，哦，是在我那时候人在 Torrance 就是洛杉矶机场旁边的 Torrance。 我接到一通电话是八个小时之外的八个小时之外，就在这个西岸的北边，一个弟兄的姐姐打电话过来的。他说，苏传道啊，可不可以你现在去我家陪我弟弟因为他现在开始话讲不出来我花了差不多30分钟才把你的电话跟他要出来，所以但是我还有8个小时开车我才能够到我弟弟家，可不可以请你去我弟弟家陪他一下。我说好啊，那我就去了，就跟太太讲说，哎，我去1个小时后就回来。然后就开过去了，开车开到那边，到那弟兄家，我看到他就是你知道忧郁症的那个郁症呢，就是整个人焊在那里不动。然后这时候他姐姐再打第二通电话来，他说，你可不可以把他身边所有刀刀尖尖的东西通通收起来。我想说为什么避免他自杀。想说干嘛不叫警察不能叫警察，可能会给他不好的记录。那我就看护人员了，好吧，就把刀刀尖尖全部收起来。然后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不睡觉看着他8个小时都等他姐姐来。然后主就让我睡着了。真的好累，我说不行了，主啊，我跟爷爷多像。那时候我前面讲说我已经很疲倦很累了，我没办法再服侍了。 OK， 上帝最厉害，走起来去服侍别人。然后服侍别人的时候就睡着了，然后隔壁房睡着，然后睡了2个小时，然后跑过来，哦，感谢主，他还是愣在那里没动。那我最震撼我的不是这个弟兄，后来他姐姐来了恢复了，就感谢主都没问题。最震撼我的是神对我的方式。我说，神啊，我这样的仆人实在不能用，但是你还怜悯我，还要用我。我们在看以利亚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虽然没看见以利亚的反应，但是如果你真的尝过主恩的滋味，你真的靠着主恩的恩典去服侍过的人，你就知道这段的心甘心，还有这段的甘甜。我们的主是这么样的贴心。主第四个跟第四段对以利亚看法是说，你不是只剩下你一个人，我为以色列还为自己留下7000个未向巴利屈膝未向巴利亲嘴的。那是什么意思？以利亚，
你只是我神计划里面的一部分，不是全部。我不能按照你的时间表来做事，不能按照你的计划来做事。你需要打开你的眼睛来看神的时间表。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看以利亚，还有看神怎么看以利亚之后呢，其实那是一个很深的安慰。神在这里问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如果你对福音书熟的话，就弟兄姐妹，福音书里面有三处，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有一个故事是重复三次。有一个人来问耶稣说，我当做什么才可以领受永生？然后有两次说，我当做什么善事才可以领受永生？那个意思是什么？我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我才能够好好活着享受我所拥有的一切。我们都知道秦始皇在寻求长生不老之术啊，其实我们现代人也是哦。请问我看看哈、哦，请问去刚刚看过这个 Star Wars 第七集的请举手。不太多、哦、我们这部看电影哦。好啊，我们家我跟我儿子喜欢看这个星际大战，然后我太太跟我女儿从来没看过，最后我把劝说服了，就全家终于七年到十年来终于头一次全家可以去看一个电影。看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把星际大战前面一到六集全部买回来，其实有些都看过了。那我看完之后呢，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星际大战里面呢，他讲了不断的重复一句话，就是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愿这个都不知道怎么解释，愿那个力量与你同在。那我就在看哈，因为星际大战已经有三四十年，就是我的年龄层，然后开始发展上来的。然后我看一件事情，就星际大战你在里面看着看来看去，你看着好像扑朔迷离哦，当然这东西是 New Age 的东西，但是你会发现它有一个东西是很像的。就是说他有一个东西，他在追求不只是那个能力而已，他在追求一个永恒存在的能力，他事实上在追求永远的生命。传道书讲一句话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原文是永远，安置在世人的心中。然后又讲一句话，然而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以当我们说我要做什么善事才能承受永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本身出问题了。那耶稣回答这个人的方式也很好玩，他就说，你觉得最大诫命是什么？就是要爱神爱人啊。然后你只要能够守住这个诫命呢，这永生就会赐给你。那这个人回答说，对啊，我这个守住了。然后我说，你还有一样没做，就是把你的财产全部变卖分寄给穷人。那这个人就受不了了，砰就跑掉了。然后旁边的门徒就说，哇，那这怎么办啊？那这个财富会使人进不了神的国吗？那这么人怎么进神的国呢？那耶稣回答说，在人不能，在神完全都能。那门徒又说，我已经为了你可以抛下所有一切的。那耶稣又说一句，就是为了我而抛下自己抛下所有一切的，将来必得永生。弟兄姐妹，这些经文你信主人都很熟，请问耶稣在耶稣他那个领受永生的条件到底是什么？我们看起来很简单哦，就是说，哦 ，OK， 为神抛下所有一切。什么叫为神抛下所有一切？那个意思就是，神是我生命里面最高的优先次序，是一个至宝。我们在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说基督徒就是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就是把耶稣把神当作最高的时候，这时候啊。我们可以领受永生。弟兄姐妹，你信主之后，你有多少的比例把神看作最高？很难回答，对不对？ 那天我跟我儿子，我有时候我儿子刚刚回来，大二了，我就跟他谈说，那你怎么办？我们大部分人其实做不到说我可以把神看为最高，那我怎么领受永生？那神怎么做？神知道我们不能，我们嘴巴说我要遵守神的诫命，但是我守不了。那神做一件事情，神其实就把我们看为不是至宝也是极宝，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所讲的，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把我们看为极度的宝贵，要预备我们成为圣洁无瑕，完全没有缺点。但是呢，他也知道人会犯罪，所以他就预备了爱子耶稣基督的流血为我们而死，然后好让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以利亚累个半死，整个自义自怜瘫在那里不动了。我们说那神凭什么饶恕他？这是旧约，我们在旧约的时候那个奥秘就是事实上是要凭着耶稣的基督恩典饶恕他，然后把他带回来，好让以利亚把神看为至宝。所以当我们今天在面对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跟神承认一件事情，我们没有把神看为至宝。但是我们什么时候会把神看为至宝？就是当我们每一次想到神把我们看为他的极宝的时候，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承受所有的咒诅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看作至宝。在日本有一个牧师，他叫舅，他去一个教会牧会，那个教会呢已经有70年了。我们知道日本的教会都不太大，很不容易建立教会。然后他进去那个教会之后呢，他就觉得说他自己很力不能胜，然后他又觉得他自己很内向，所以他在想说他是不是离开，是不是需要离开那个教会。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碰到了这个香港的王立明牧师，他是一个领受神恩典服事的一个牧者。他就在日本呢尝试建立一个叫 Coaching Network。但是他讲的那个 coaching 呢，不是说要很资深的牧师来带另外一个牧师，他讲的 coaching 就是你只要愿意去帮助别人，神就可以动工。然后他真的想去离开那个教会的时候，他就接触这个 coaching network。那他原来就是不大容易跟人家建立关系，然后很多是很就是看得太重，然后也不愿意在教会里面 take leadership 带领导的位置。但是呢他进了这个网络之后，他发现呢这个网络里面的牧师呢他们没有那个权威式的文化，他们每个牧师就像一个好朋友一样。然后他就开始感受到这个牧师对他的旁边那个牧者的对他的一个关心，他也被 assign 一个 coach 给他。他发现从这个带领他的牧师呢，他觉得很受鼓励，所以他就开始决定说，神怜悯我，神也借着牧师怜悯我，所以我想做一个改变。然后他就开始改变过来了。然后他们的教会呢过了一年之后呢，他在一年之内呢有6个受洗。在日本一年有6个受洗是破纪录的，因为日本的教会一年平均不到1个受洗。然后呢他就开始想说，我这么一个内向，我这么一个很难神不容易使用的一个人，虽然做了牧师，但是神竟然透过另外一个牧师把我转过来了，那我现在领受这个恩典，我想我也来帮助另外一个教会。然后当他起来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这个整个教会开始更新。然后 他也影响了另外一个教会。那现在呢啊，我们讲的这个是2009年的事情，他两年之后呢，他已经他 coach 的那个牧师呢已经站起来变成别人的 coach， 所以他现在是第四代在 coach 的这个 networking 里面。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日本人哈，比较内心，就是比较内敛。王立明牧师其实在全世界各地试了很多地方，他觉得最难建立的是美国，他从来没有想到竟然是在日本这个突破上来。其中在 Coaching Network 里面呢，有一个牧者是比较资深的，他在他的教会呢啊已经40年了。当他在 Coaching Network 里面呢，他看到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口号，就是不要有 There's no lonely pastor， 不要有孤寂的牧师，孤独的牧师。当他看到每一个牧者因为牧者的彼此的关心而教会兴旺起来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在日本教会从来没看过的，就是他在还没退休之前把他的职位交给他下面的一个年轻的牧师。原来在日本呢日本的文化，进教会文里面呢，就是你一定要做到最后一口气才能离开教会。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他非常的快乐，而且祝福了整个日本附近的教会。我想这个故事呢也是一列来的故事。我们在特别在这里建立教会的时候，刚刚那个口号是 There is no lonely pastor， 我们唱这个会堂 There is no lonely brother and sister， 没有孤独的弟兄孤独的姐妹。我们领受以利亚所领受的复兴，我们一起来互相代祷。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虽然是孤独，很多时候一个人，但是因着有你在我们旁边，我们永不孤单。以利亚当他整个人瘫下来的时候，主啊，你亲自安慰他，怜悯他，把他整个翻转过来。主啊，我们相信你也在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中间不断地做这样的翻转。主啊，我们看见的是你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那位十分怜悯的神。主啊，当我们每次一思想到你的怜悯的时候，我们就俯伏跪拜在你面前。我们是你的至宝，你也是我们的至宝。奉主的圣名求。